江启友啊，是个十恶不赦的反共分子。他听到朱生达的名字，脑仁都疼。现在他成了土匪的军师，有话不能不说呀。他在会上发言说：“哎呀，中尉啊，朱生达可非一般之人，智勇双全呐、啊，如何如何了得？您还真别说，这土匪还不听邪。”有一个土匪头子叫马德山呢，站起来之后拍了拍江启友的肩膀，哎，江先生，我拦您的话啊，休长他人的威风，灭咱弟兄的锐气。朱生达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三头六臂啊啊！另外你别忘了，自从朱生达到了甘肃之后，竟打胜仗了，乐得他忘了北了。他误以为啊，咱的弟兄大部分呢，都被饿死了。他也把咱们看成了草包，没什么了不起。咱就利用这机会钻他一个空子啊，枪打出头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狠狠砸他一家伙，说不定咱就许能打胜仗。您怕什么？哎呀，大当家那马二不都一听。有道理，有道理，有倒是出其不意，这主意好。既然如此，集合队伍，全体弟兄出发，打共军一个出其不意。江启友见状，没有办法了，只好说：“大当家的，要去也行，可得格外小心呐。”马二不都点了点头：“江先生，这次咱们全部出发。”结完了羊，咱们就换个地方。哎，咱们自己有几斤几两还不清楚吗？我是不能跟共军硬拼的。于是众匪徒是全部出发，在武威和皇城供应站的中间埋伏好了。他们等啊等啊，等到了半夜，只见十来个解放军战士赶着一百多只羊，慢腾腾的往皇城供应站那边走。马二不都还特意借着月光往他们后面看看，也没发现什么问题。行了，进了我们的埋伏圈了。于是他大喊一声：“弟兄们，机会来了，给我上！”于是二百多土匪一起冲了上去。等冲到了近前，没想到这些羊啊全都站起来了，一个个端着冲锋枪和机枪向他们狂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其中一只羊还向天空打了一颗绿色信号弹。土匪当时就懵登了，这羊怎么会说话还会打枪呢？说到这儿，恐怕大家也明白了，朱生达之所以让小孙找了那么多的羊皮，全都是伪装战士用的。这一百多只羊正是朱生达的警备连。土匪们这下可被打乱了，还想逃，朱生达就带着骑兵大队在他们后面两公里以外跟着，看见信号弹，指挥骑兵大队左右包抄，哗，到这就把他们包围了。江启友一看，长叹一声：“嗨，咋样，上当了吧？好话你们听不进去，赶紧跑吧。”他这一说话不要紧，被小孙一眼看见了。他一看呀，这不是被我放走那个俘虏江启友吗？好小子，上回你花钱收买我，我一时立场不稳，我把你给放了啊！要不是朱生达将军格外开恩，我的前程啊就被毁了。这次我一定将功补过。想到这儿，小孙端起冲锋枪，对准了他一搂扳机。哎呀喂！那个说怎么不突突突响啊？结果坏了，没子弹了。小孙也没多想，赶紧从怀里拽出驳壳枪，就冲着他啊啪啪啪开了三枪。 没打着人，但是把马给打着了。就见江继友骑的那匹马前蹄子扬起多高了，扑通躺地上了。这下把江继友好像没摔冒了泡，江继友也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冲着小孙就是一枪，这枪正打在小孙的胸口上，子弹没长眼睛，小孙也顾不得疼了，上去踢飞了他的枪，小子我叫你跑，用身子狠狠的把江继友摁在地下，两个人就厮打起来，但毕竟胸部受了伤了，血流不止，一开始还有个猛劲儿，但是后来没劲儿了。正在这时候，支援他的军兵赶到了，往上一闯，一顿拳打脚踢，把江继友按翻在地，拿绳子把他给捆上。但是再看小孙已经壮烈牺牲，此事被朱生达知道了。朱生达一看小孙壮烈牺牲了，心如刀绞一般，掉下了几点伤心的眼泪呀、啊。小孙呐、啊，好兄弟，你傻不傻呀？你值得拿你的命换他的命吗？哎，但是打仗哪有不死人的？难过只是一瞬之间，这一仗全歼敌人200多人，第八师阵亡了20多人，伤了40多人，武威地区的匪患也彻底被肃清。至于江继友，朱生达能饶得了他吗？亲手把他给枪毙了，为给段德昌和小孙报了仇。到后来朱生达呀一直留在甘肃地区勤勤恳恳的工作呀，到了1955年被授为少将军衔。文革时期因为和贺龙的关系而遭到迫害，可他不屈不挠的与四人帮等反动集团抗争，自己平反后还为贺龙平反而努力。1985年1月21日，戎马一生的朱生达将军离开了人世，终年70岁啊。在他的弥留之际，甘肃军区批准了他的正兵团级待遇。好了，关于朱生达将军的传记，咱们说到这也就结束了。说完了朱生达将军的事儿，翻回头来书接着上文，咱还得接着说贺龙。前文书咱说了，贺龙领兵打下宾川之后，贺龙带着红二军团开到牛井镇与红六军团会合，两军会合后轻取了贺庆、丽江，守卫的敌人是闻风而逃。贺龙领兵一进丽江城，即将卢东升和先头团团长黄新平叫到面前，向他们交代说，金沙江就在眼前，这一带共有4个渡口可以渡江，前面是石鼓镇，是重要的渡口，我们必须迅速的组织部队渡江。贺龙一字一句的说，一定要让部队明白，部队过江才是活路，过不去就是死路。你们迅速带人赶到石鼓，占领石鼓渡口。是是。卢东升就说，贺总请放心吧，我们一定完成任务。黄金亭先选了10几个人做向导，然后带着红12团先出发，直奔石鼓。石鼓啊，啥地方啊？是个镇子的名字，位于长江第一湾，汹涌澎湃的江水从青藏高原穿过无数崇山峻岭来到这儿，突然折转北向，因金沙江为长江上游水系，所以石鼓就有长江第一湾之称。石鼓镇呢，便在这第一湾的南面江岸的山坡上。石鼓自古就是一个重要的渡口，传说元世祖忽必烈就是从石鼓乘羊皮筏子渡河， 消灭了大理的。这里是水深浪急，江面宽阔，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黄金亭往对岸看看，只见有敌军几个调包，周围有铁丝网，还有兵丁出入，说明敌军在此有重兵守卫，江两岸均无渡船，看来国民党军队已经把船给封锁了。向导里有几个老船工，黄新亭把他们找来就问，这几个老船工把这里的地理地貌详细的讲了一遍。后来有个老船工说，石鼓区的区长早在你们红军没来之前呢，就把船都沉了，把船沉完了之后，他们也就跑了。老船工们又指着河对岸的碉堡说，那里住的是一个营的民团，头子叫汪家炳，他是个藏族人，手下不少团兵都是新晋抓来的，这个家伙心黑手狠，可不是个东西了。黄新亭又问民工，这渡口真的一条船也没有吗？船工们就说，船还是有的，还都在对岸，藏在沟沟叉叉里头，有团防兵丁日夜守护着，江这边肯定是没有。黄新亭听罢，望着江水又问，这里江水有多深呢？能游得过去吗？船工看了看水，琢磨琢磨说，一般的过不去，那就得看水性如何了，水性好的游过去不困难，一般的那够呛，不过这水啊，你别看宽，下边没有暗流，没有太大的危险。黄金亭听罢点了点头啊，又问，距石鼓最近的还有哪些渡口啊？船工就说，从这儿往西六里处有个木瓜寨渡口，再往上还有木曲地、格子、刺科、木司机、巨店，这些渡口虽小也都可以过。正在这个时候，贺龙、萧可、任弼时、关向英、王震、卢东升都来了，黄金亭就把了解到的情况做了汇报。贺龙听着就说，要派突击秋水渡河，占领对岸的滩头，消灭敌人，取得渡船，把十二船先渡过去，沿江岸向西行，抢占石鼓上游的各个渡口，后续部队就在此设浮桥。是，贺龙指示完了，当下由红十二团组成了三个突击队，第一突击队300多人，由黄新亭亲自统帅，任务是求渡过河，消灭江对岸的堡垒之敌。第二突击队700多人，由政委朱辉照率领，任务是夺取渡船，并支援第一梯队。第三突击队有600多人，任务是架桥，由参谋长高立国率领。咱们单说黄金亭接受了任务之后，便从洪湖记的战士当中挑选了300人，这300人呢都会游泳，且水性很好，都是在洪湖边上长大的，分水踏水乘风破浪都有两下子。给他们每个人装备一支手枪、7-8个手榴弹、一把马刀，还有一支马枪，组成了第一梯队。他们到了半夜的时候，这天呢下起了蒙蒙细雨，突击队是冒雨出发了。这时每个人的左胳膊都系着条白毛巾作为联络的信号，战士们踩着江边的稀泥，深一脚浅一脚的摸到了江边。由于这天呢太黑了，大家只能看到眼前一点点的景物，听到江水哗哗的声音。虽然时已至春日，但这滇西之夜依然是寒气袭人呢。突击队们跟着向导在江边走啊走啊，路过一片草丛之后，惊起了几只飞鸟，这鸟就是水鸟， 扑棱棱展翅这一飞，惊动了对岸团防队的哨兵。这哨兵突然哗哗就是一桌子子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队员们赶紧卧倒。这时候就听对岸有人喊喝：“怎么了？开枪！”一个公鸭嗓回答：“
哎，有野鸭子飞，
混账！野鸭子就把你吓成这样，真他妈是个混蛋王八蛋！再他妈折腾，老子毙了你！”紧跟着就没声音了。突击队又停了一会儿，见一切恢复了正常，便鱼贯下水。石鼓渡口啊，虽然水面较宽阔，但流速却依然很大。突击队的战士们都是洪湖里长大的，水性个个都棒，按说从江面游过去不成问题。可是连续行军嘛，大家的体力消耗很大，加之江水甚凉，有些人游到江心的时候就坚持不住了，腿抽筋儿，一点劲儿都没有了。黄金亭见到此情，打了一声鸟哨，意思叫大家坚持，坚持就是胜利。为什么不说话打鸟哨呢？那您还用问吗？怕被敌人听见呗。在这突击队的队员当中啊，有个叫李小川的战士，他身体较弱，这冷水一激就有些挺不住了。到了江心，他连喝了好几口水，咕咚咕咚咕咚。他的身边的班长周其友赶忙伸手把他给拉住了，把他带过了激流，转过了激流，两个人松了口气啊。不料又掉进了一个漩涡里，那水打着旋往下流啊。李小川一下把手松开了，情不自禁的啊了一声。周其友忙和另一个战士抓住李小川的手，谁知李小川这一声啊，竟然惊动了岸边的敌人，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道道血红的火光在突击队员身边头顶上飞过。这时黄金亭又学了几声水鸟的惊叫声，大家都忍住气，谁也没有还枪，可仍有15名红军战士中弹牺牲了，尸体被卷入江中。突击队上岸之后，立即扑向了渡口的守兵。由于天黑呀，敌军守军不知道红军来了多少，不敢出碉堡，只龟缩在里边射击。由于攻打碉堡，战士们都有经验，况且又是黑夜，这战士们分头接近了碉堡，把手榴弹扔进了射孔里，数十个碉堡很快就被端掉了多数。这时候第二突击队的指战员也过了江，两支突击队合在一起，战斗力倍增。这个时候天亮了，山川树木隐隐绰绰的可以看见，红军突击队在黄金亭的指挥下扫尽残敌，敌兵是纷纷溃逃。红军虽占领了石鼓渡口，也找到了两只渡船，可以说这次渡江是比较顺利的。此时卢东升的红四师也在各处搜集了7条船和82名船工，这时大队人马是抢渡在金沙江上，但见红旗招展，战歌飞扬，木船、木筏、猪排、浮桥带着英勇的红军指战员渡过了激流。到了夜晚，江岸上的火把照的是江水通明啊。此时国民党军还出动了飞机狂轰滥炸了一顿，但各渡口两岸均为高山峻岭，犬牙交错，敌机不敢俯冲，投弹也不准，而红二六军团的红军行动迅速，在此情况下，蒋氏也只能是唉声叹气，无可奈何了。等地面上的滇军赶到渡口寻找红军的时候，连红军的影子都看不着了，只有一些红军战士扔掉什么破烂的草鞋和张贴在江岸石壁上的巨幅标语。那标语上写的是真气人：吓死川军，拖死滇军， 气死中央军，英雄是红军，接宣威送石鼓，多谢多谢。还有的标语写的是来时接到宣威地，走时送到石鼓镇，费心费心，请回请回。
嘿，
边军气得直跺脚，也只能望江而叹了。再说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贺龙又给黄新廷一个新任务，令其迅速带本部人马占领哥罗湾。这个哥罗湾乃是红军下一步翻越雅哈雪山的唯一通道。贺龙啊，已经从侦察人员口中得知，这里有中甸僧俗民团头子、国民党石鼓江防总指挥藏民土司汪家炳率番兵据险守候，阻挡住红军北上之路。黄钦廷接受了任务之后，即刻带着全团人马，经过一天的急行军，抵达了哥罗湾。哥罗湾乃是一个小小的山寨，向土人一问，方知汪家炳率领的番兵啊，不住在此地，而是在山上的险隘处。黄钦廷遂令部队就地休息。第二天，黄钦廷又带着人马从海拔1800米的河谷向上攀登。山路太险峻了，上上下下几座山峰，黄钦廷都没有发现敌人。当他们向一座山峰攀登的时候，刚到了半山腰，突然枪声大作，原来是汪家炳凭借着山头之险，居高临下向红军展开了射击。黄钦廷观察了一下地形，而后命令红一营人马绕到番兵右侧翼，红二营人马绕到左侧翼，他亲率主力正面佯攻。汪家炳手下的藏兵大部分都是威迫来的群众啊，如何能敌得过红军的三面夹击呀？很快就败逃了。红军虽占领了此处的险要通道，贺龙闻听黄钦廷夺取了哥罗湾，大喜，当即率大队人马直抵哥罗湾。红二六军团在哥罗湾稍事休息，然后向中甸进发。中甸是什么地方？现在给他起了个名叫香格里拉，是藏民群居的地方。贺龙的大军来到这，就要翻越大雪山。